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六章。十六章是摩西教导第二代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要守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这三大节期。以色列人从过去、现在仍然在持守这三大节期。而且是全家、父亲、妻子、孩子围绕在桌旁来过逾越节，支搭帐篷来过祝棚节。以色列人以前没有正规的学校，他们如何教育孩子？是透过节期，透过宗教的节期来教导孩子关于上帝的事。我们来看十六章一节，你要注意雅比月，雅比月是宗教历的正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向耶和华你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雅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每年要守的节期是逾越节、七七节、祝棚节。那为什么要每一年都要守逾越节呢？逾越节为什么那么重要？守逾越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神的救赎，也是为了纪念在上帝为救赎之前，以色列人的身份是被法老奴役的，没有自由，是活在法老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是奴隶，受苦的。但是上帝差派了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上帝也施展他的大能，打败了法老以及埃及敬拜一切的假神，而且法老在埃及也是敬拜的对象。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最后的灾难是击杀长子，一切投生的人牲畜全部都要击杀。如何让长子和投生的避免遇难？神就晓谕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按神的吩咐宰杀了羔羊，在门楣和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当天使看见有血的标记的时候，就越过，越过就不被击杀，没有血的就被击杀。这个叫逾越节。而逾越节为了纪念什么？纪念他们的得赎，纪念他们出死入生，纪念他们重获新生，如何获得新的生命，如何可以活下来，是借着被宰杀的羔羊。而宰杀的羔羊，保罗告诉我们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守逾越节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救赎，纪念受死的羔羊，指向那死在哥哥他上的耶稣基督。人如果不常常思想救赎，人的心会变得冰冷、冷漠。人如果离开救赎，人在神面前一切的敬虔会失去喜乐，失去在基督里敬拜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想起救赎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什么常常宣讲福音？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懂福音了，我们不需要福音了。真的是不需要福音了吗？我们厌烦，厌烦福音，是罪是需要悔改的。我们的信仰生活没有了感恩的喜乐，也是需要悔改的。 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了敬畏之心，也是需要悔改的。对基督冷漠，岂不是大罪吗？有什么罪比这个罪更严重呢？耶稣到来，向以色列人宣讲福音，他们不听，最终遭受审判。啊，主后70年，他们的城圣殿被拆毁，啊，他们也被大量的杀害，并且分散到列国列邦，长久的漂流。最主要的罪是不接受弥赛亚。每一年都要守逾越节，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想起神对他们的救赎，想起他们的长子不被击杀，完全是因为羔羊之死，因为将来的基督之死没有被击杀，他们活了下来。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的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上帝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在这里还没有，现在还在旷野，马上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不久以后，神就选立了献祭的居所。为什么要规定献祭的地方？在这段经文一共出现了4次，4次要求要在神选择立他名的居所献祭，敬拜神。为什么？防止以色列人在敬拜上淫乱，随意的敬拜，想在哪里敬拜就在哪里敬拜。而这种敬拜的方式是迦南邪恶宗教的方式，他们在不同的角落敬拜，在不同的地方敬拜，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去建立所谓的祭坛，为了防止以色列人不在敬拜上淫乱，因此神就指定敬拜的居所。旷野是以会幕为中心的敬拜，到了迦南地是慢后来的大卫所罗门是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到了新约依然是指定的方式敬拜，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敬拜。我们一定要明白，敬拜有它规范性的原则，限定的原则，不是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如果不在神指定的地方，神指定的方法去敬拜的话，人一切的敬拜再火热再热诚，上帝都不喜悦。加密山上以利亚和迦南那些宗教的假先知，那些假的先知他们也火热，充满了热情来敬拜他们的神巴利。巴利就是迦南的人所敬拜的假神。如此狂热，上帝喜悦吗？如此狂热，上帝接受吗？他们敬拜的不是上帝呀，所以不要认为狂热的敬拜上帝一定喜悦。上帝不是喜悦狂热的敬拜，上帝是喜悦在神的面前按照他的话语指定的方法指定的地方来敬拜他。因此第二节说，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必须在神指定的地方敬拜，要不然的话人会发明各样敬拜的方法敬拜耶和华，岂不被耶和华所厌恶？你吃着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 谈到有教，在圣经一般指到罪，一般普遍指向罪，有时候也指向教训。无酵饼是以色列人没有时间进行发酵，快速的离开埃及，就是苦难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吃无酵饼是为了纪念出埃及的日子，那是快速的出埃及啊，快速没有时间进行做发酵的饼，吃无酵的饼，快速的出埃及，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罪恶，不是慢慢的，是快速的，快速的离开，不要与这个世界苟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快速的离开，马上离开，断开一切的罪。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教，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再次强调，献祭必须在上帝指定的居所。因此你就看到后来的犹太人，他们一年三次要过三大节期，过逾越节去哪里？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去献祭，哪怕很远，路途遥远艰难，他们依然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过逾越节，神的吩咐规定。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宿会，不可做工。你要计算七七日，七七日呢是指七个安息日后的次日，来守七七节。七七节呢就是五旬节。谈到五旬节，我们马上会想到首旬行传，圣灵降临。这里的七七节、五旬节就是预示着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里是欢喜的到来，上帝百姓的产生，上帝的百姓从软弱变得强壮，他们勇敢的去见证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弥赛亚为他们的救主。从你开镰收割禾穑时算起，共七十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七七节是丰收的日子，这里的丰收就预示着圣灵降临带来丰收的日子。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不单圣灵降临之后有犹太人悔改，也有外邦人大量的归主。因此这里的丰收的节日主要是指向五旬节圣灵降临所带来上帝百姓的归主，圣灵进行大量的收割，来显出哪些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收割的日子也是欢喜的日子。我们什么时候欢喜？可以拿到工资的时候欢喜。什么时候欢喜？年终奖，工作一年，公司发年终奖分红的时候欢喜。过七七节是欢喜的日子，也是上帝赐福的日子。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并不需要收割， 因为神养育他们。但是到了迦南地，他们要耕种，要收割。收割是上帝对他们的赐福，收割是欢喜的日子，收割是上帝对他们应许的成就。他们在旷野不需要收割，上帝赐下玛拿，他们的衣服和鞋子不破，全部是上帝神迹性的护理。但是到了迦南地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要付出劳动，要有收割的日子和节期，上帝对他们丰盛的赐福。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所选择利他民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收割的日子怎么能不欢乐呢？因为上帝养育他们，上帝赐福他们。我们每一次拥有家庭的收入，应该是在神面前欢喜。我们往往一旦有了收入，是狂欢日，马上去消费，马上看电影，马上去吃，马上去喝，没有在神面前欢喜，应该在神面前感恩。当自己有了收入的时候，应该先拿到神的面前，先献给神，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可是人往往是有了收入先狂欢，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因为未收入之前日子越过越紧，一旦有了收入，马上报复性消费，这个就是人嘛。但是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在迦南地有了丰收和收获的时候，应该先在神的面前献上，并且欢喜快乐，看见神的赐福，看见神对他们的养育。你也要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守节的基础根源仍然是上帝救他们出埃及，救他们从奴仆到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儿女。没有救赎的基础，我们真的会忘记神的话语，不想去遵守。所有的节期无非是指向基督，所有的节期无非是让人更好的去顺服神的话语。圣灵降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圣灵降临难道是为了让人蹦蹦跳跳，像灵派一样讲方言，在地下滚来滚去，然后聆听上帝的声音，看见金粉从天上洒下来吗？不是的，圣灵降临的目的，它的到来是为了引导人进入真理。真理的核心的主题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来的目的是让门徒们大胆地宣讲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因此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节期最终的指向是在基督里，让人关注基督，爱慕基督，渴慕基督，顺服基督，想起基督所讲的一切的话，想起基督做的一切的事。过节期不是肉体的狂欢，纪念基督吗？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油收藏起来，就要守祝棚节七日。为什么要过祝棚节？祝棚节呢，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搭上棚子。搭上棚子呢，是为了回顾在旷野40年漂流、支搭帐篷的生活。人很容易忘记什么？忘记神美满的应许。而祝棚节是主要预示着借着基督的再来， 得以成就的节气。过祝棚节的时候，人不单回顾了旷野的生活，也要告诉自己是一个寄居者，是要盼望主的再来，带来那永远的、不朽坏的、稳固的基督所带来的那个永恒之城。因此，到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也会守祝棚节，会在自己楼房的小院子里搭上小的棚子，上面放上树枝、树叶，来纪念在旷野的生活，纪念神对他们在旷野的引导，也要告诉自己，自己始终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者，不是永远住在地上。我们是过客，不是在地上的城长久居住，无非是一个阶段性的。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属于天国的子民，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没有人去守祝棚节，神用另一种方式来训练我们，就是用苦难嘛，身体的疾病，家里面悖逆的配偶，顽固的孩子，经济的萧条，让我们明白，不要把眼光聚焦在地上，地上的一切是短暂的，会过去，是愁苦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寄居者，如果没有苦难，人不会盼望要离开这个地上去往天国的。而苦难的兴起是要告诉我们，你和我是寄居者呀，我们不是永远的居住者，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苦难，我们就把地上当成新天新地，当成神国的成就，还会盼望天国吗？不会了，地上的生活就好了。我们也忍不住说，这样这里真好，我们再住他个几十年。神说不可以，你是寄居者，你是过客，你是天国的子民，怎么可以在这里定居呢？不能定居。而以色列人是透过祝棚节回顾旷野的生活，纪念自己的身份，重新整理自己生活的态度。我们是寄居者，不是永久的定居者。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面前所选立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中所办理的事上都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都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立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无论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些呢，都是上帝丰盛的赐福和带领。因此，人见上帝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因此，这句话呢，也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不空手朝见神，反而怎样朝见神？带着礼物，带着金钱来敬拜神。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奉献不是攀比，奉献不是互相对比谁多谁少，奉献是按照自己所有的，按照自己所得的，在神面前做心甘乐意的奉献。5000两的应该奉献他的粮，2000两的奉献他的粮，1000两的奉献他的粮。既然是奉献，蒙了上帝的赐福，那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啊，到了迦南地呢，人还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就需要管理，需要治理。因此呢，神说在各城里啊，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没有官长，人会按照私欲生活，按照私欲伤害邻舍，伤害别人的妻子儿女，夺走别人的财物。他们必按公义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望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这里讲到公正性，因为神是公正公义的，他的律法也是公义的。神也要求他的百姓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官长、审判官按公义的律法来判断每一个事。当一个国家失去公义的时候，就会变成强盗，颠倒黑白，没有正义，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把黑的变成白的，人没有安全感，是混乱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审判官这样的执政者，他需要有公义，还需要有慈爱。没有公义和慈爱的话，这样的一个群体很快会出现各样的漏洞。公义是根基，慈爱是让人得到保护和眷顾，两者都不可缺。如果只有公义没有慈爱，那也很可怕。只有慈爱没有公义，是不可能存在的。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同时又再次强调说，到了那里，在耶和华面前所筑的坛周围，不能够做各样的柱像和木偶。再次提醒，要唯独敬畏耶和华，尽心尽性的侍奉耶和华，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偶像的崇拜，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因为要唯独爱耶和华，唯独敬畏他，因为只有他施展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何充满喜乐、盼望，要常常知道我们是为奴的，被法老奴役的，是没有自由的。我们可以说是被宰杀的羔羊，随意被宰杀，无力反抗。我们也同样犯罪作恶。神不是差派摩西拯救我们，而是差派他的儿子进入埃及罪恶的世界，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摩西没有为我们流血，基督替我们流血。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救赎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使我们获得自由，做上帝的子民。永远都不能忘记救赎，忘记救赎的话，我们的生活变得昏暗，生活变得机械、麻木、冷漠，没有对上帝的热诚。因此我们要常常在主面前想起这一切，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荣耀基督，更丰富的认识他。愿主带领我们。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常常在你的救赎中纪念你对我们所做的救赎之功，在福音里向我们所显的一切的恩赐。愿这丰盛的救赎 丰盛的恩典，使我们不断地被感动，被充满。因着被你的爱充满，使我们竭力地为你而活，不再为自己活。愿主赐我们寻求纪念救赎的智慧，免得我们把时间荒废掉。愿主赐恩，奉主名祷告，阿门。